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讲五百弟子受记品第八。那么上个星期我们对于从第一品续品一直到第七品化成品，我们做了一个衔接性的一个讲述，你可以知道它是一个完整的啊一个历程。佛说《妙法莲华经》，你会觉得他讲《妙法经》是一个很即兴的称性之谈，所以称性的意思就是说，他智慧走到那里，他随意就说法。那随意说法的时候呢，他所切入的点呢，就是很自然的就发展开来。你看起来有一点，他本身就是不是一种哦一种学术性的学究性的一种结构，它不是的，它是一个很自然的。你有没有觉得真正最好的读物并不是学究的作品，那种学究的东西浩瀚无涯，系统啊密密麻麻，看起来很严谨，事实上呢，你那东西读完了以后，也只不过是你的脑子变成那一部书的运动场而已，你的脑子被它运动过了，就这样子。当然你也可以吸收到一点东西，那你在那种情况的书，如果你没有活生生的生命活的体验，活生生的一种啊，那么生活上的一种印证，那些东西永远是书本上的东西。那么一定是那些东西用到你的生活上来，慢慢透过你的嘴里头再讲出去的，所以那个经验是专供你自己用的，那个是你的智慧。所以只有读书是不行的，我经常都提醒好多老师重视这件事情。你从学校里头，你从学校到大学毕业就已经很惨了，人世间的很多生活就经验就很少了，毕业以后又一头栽进在学校当老师，那么你当老师你所教的又是只有那些东西，你对生活的体验真的很匮乏哦。所以我希望老师能够多参与社区的服务，都能够去帮助别人，都了解整个的哈、这个每一个孩子的家庭的背景，丰富自己的生活的体验，甚至于啊能够做一点社会服务的工作，那么你可以有一些磨练，有一些创意。那么这样一个老师，他对学生的启发才会大的。你有没有发现，老师真正对孩子最大的启发不是来自课本呢？绝对不是哦，老师他的启发是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你看如果上你课的那个老师是拿了一支粉笔，拿了一叠书来那个作业来，发完了又拿了一支粉笔，你看他那个悠哉悠哉的样子，转过来写那几个字，然后告诉你孩子不要为分数的问题难过哦，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把它学会来，这一次你有几个题目是没有做好的，我们那个关键在哪里给各位讲过，讲完了那个老师站在那里笑嘻嘻的，你看你们都体会到了没有啊，那个老师光是那个笑嘻嘻的那个，我重新帮你整理过一次里头，那你表现了爱，表现了智慧，表现了人的很美的态度，是他。但我看到啊，有些父母亲他对他自己的子女，他一直希望他好，可是他每天都在讲经，那不行，要精行，不是讲经，你知道吗？文思修，你不是对小孩子一直这样讲就有用的。所以为什么诵经完了以后还不如精行？为什么要精行？因为你在精，你能够真正去实践的时候，你的整个的一个生活就不一样了，体会就会很大。佛的教化它并不是学究的作品，它是很称性的，在那个地方这样一直下来的。你看到化成品的时候你还记得吧，佛对弟子说什么，他比一个喻子，比一个例子讲化成，是不是五百游旋，是不是？那么这些人呢，那么也许是商贾，也许是我们啊人生的旅途，他你可以各方面的可以去从那里去体会， 然后呢，他告诉你，走到那里已经很苦了，快要走不动了。可是佛就变化了一个东西，这一位领导者啊，这个引导他的人，这个引导他的人当然就是佛。他说，前面你看就是一个城在那里，我们努力走到那里就可以真正好好休息，那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如此。你有没有觉得在一生当中，我们会碰到很多的难题，我们会觉得哎呀，我实在是干不下去。对，就在干不下去的时候，你去找一个朋友，这个朋友他跟你谈一谈以后，你又干得下去了，那么那个朋友跟你的谈话就是化成啊，帮助你，让你接下去又有这个活力跟勇气去面对这个枯燥乏味，或者是现在感觉到心理上觉得很困难很困局没有办法突破的状况，那么它就是化成。化成通常都是让我们在那个地方得到心理上得到一种比较好的安稳，在那个地方也重新建立了我们的信心，在那个地方我们也重新恢复了我们自己的这个能力能量，让我们能够继续走完我们生命的前程，也让我们真正完成了在修行当中我们应该完成的种种的修行修持才可以的。那么我们在这个化成品做这样子的一个叙述以后，我们进入了第八。因为我们在受记品啊，第六化成品，第七受成品，第六的时候它是讲摩诃迦摄摩诃迦展言啊，这个须菩提还有大摩诃目犍连这几个人通通都在那里受记的，是不是？受菩提记，受什么菩提记呢？就是受了正等正觉的记。你想啊，如果一个小孩子在学校读书，他没有受记，什么叫受记？说我希望我将来能成为一个啊，书读得很好，能够考取联考。他心里面有这个联考，父母亲对他期许，老师对他期许，那他不会有一种很积极的想要去读书，那是受记。可是受记并不是只有讲而已，他们每一个人自己在他们的成长过修行的过程当中，他们已经花了很多的心血自己在那里成长了啊。那么现在呢，那么佛为他受记了，他已经正等正觉察觉到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所以佛为我们受记的时候，为什么佛为我们受记是多么重要？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当中，佛为我们受记，我们才有目标。佛为我们受记，我们才有动力。佛为我们受记，我们才感觉到有兴趣。佛为我们受记，我们这个自己的这个心里的信心才够，那也是受记啊。那么现在他们，我们看到富罗那弥多罗子，富罗那啊弥多罗子也在当时在那里，他从佛闻法，他听到佛陀谁使这么称信的启发弟子，而且为这些弟子受记的，那么闻是智慧方便随意说法，他所听到的是佛透过一种创意一种智慧能够随意说法，智慧就是创意。你想我们啊，作为一个老师的人要启发帮助一个人啊，他必须有方便，可是方便就是创意，创意就是智慧。你看到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啊，他这个不太讲话，这父母亲就开始担心了，我们这小孩子都不讲话，将来变成孤独的人怎么办？然后每天就讲，你怎么都不讲话呢？你怎么都不去交朋友呢？这个小孩子所收到的结果是什么？我就是一个不会讲话也没有朋友的人。最后他就更相信自己既不会讲话也没有朋友。所以美国写过一篇文章，就约翰不会读也不会算，为什么？因为我们认为他不会读也不会算，所以就变成他不会读也不会算。那么所谓的随意说法是，这个小孩子 他不想讲话，佛对他说法的时候是怎么说？好，不说话，沉默是金，沉默是金，好美德，好好努力吧。你看他回去以后少讲话，很缄默，他善于思考，他承认了他不太讲话，但是他善于思考。由于他善于思考，他有一天他思考的东西很多，他就要去跟别人讲话来讨论。你知道爱因斯坦就这样子来的，你知道吗？所以那叫做随意说法。随意说法是因每一个人的因缘而不同，他直接就敲中他的。我是觉得我们有时候真的没有那个慧眼去看到我们的周边的人，他们有很令人赞赏的那些特点，我们看不到，所以我们不足以为人师，我们没有办法启发他啊。这个有一个小孩子，他就是在家里就是爬高爬低，跳来跳去，这父母亲每天盯着他。现在要启发这个小孩子，你说翻开教育原理的书出来，你说这小孩子怎么教？我们发现有的老师只会骂，有的家长只会骂，叫你不当招来招去，你又招来招去，啊，你是背单位去，你又是一个老人，你唱高嘞，好像就越来越不像话了。是不是？你是个女生，你怎么会爬来爬去像猴子一样？骂女生骂像猴子，那他怎么会行呢？可是呢，如果长期下去，这小孩子可能最后连读书也没有兴趣，对跟父母亲的感情也不会好。可是我们发现，有的妈妈说：“哎，你这么会跳，你好会跳嘞！”他跳给你看，哎，他扭给你看，要发觉，哎，你扭的动作很优美呢，啊，你有兴趣吗？你去学学跳舞好了。他学跳舞一学就会，他把那个才能变成跳舞以后，他再也不会爬高爬低这样跳来跳去了。他喜欢的是优美的跳舞。你别以为学跳舞就是以后要去跳舞赚钱，这不对的啦。跳舞这个你学会舞了以后，你在家里会跟家里的人有时候这样舞一舞，将来他也会对他的小孩子舞一舞。其实那是家庭啊幸福的很多的素材，但我们却以为把它很单一、很狭隘化来看这些问题，啊，我确实对这事情有一些啊有一些体验的呀。有时候你说我们小孩子喜欢音乐，一会儿弦乐器，一会儿打击乐器，你说。你怎么整天都不好好读书，只是搞这敲东敲西的？你说你可以对小孩子讲这种话吗？不会，我不会这样想。那么我鼓励他去做这些东西，是不是他将来就会变成音乐家呢？他会变成音乐家，我也很高兴啊，是不是？所以教化的问题是随宜啊，以智慧方便随宜说法，要注意它是智慧方便，它是很了不起的一种教育的观念，而不是哪来死的只有读书一途，不是这样子的。那么闻啊，听闻过佛陀啊，富罗那弥多罗尼子听完了佛陀这样子的智慧方便随意说法，又闻到诸大弟子啊，佛为诸大弟子来受正等觉记，也就是说啊，阿耨多罗三藐三提三菩提记的时候，那么富罗那在那个地方瞻仰世尊呢、啊，他瞻仰世尊的尊严，也瞻仰这些人目不斩舍而做试炼，他一直看着世尊，眼睛看着世尊，他心里面想着世尊甚为奇特，他说老师真是甚为奇特，所为稀有，他所做的是稀有的事情。你看随顺世间若干种性，以方便之见而为说法，拔出众生啊处处贪着啊，我等于佛功德言不能宣，我们赞美佛的功德，我用语言都没有办法来叙述 他伟大的功德。你知道他心里面这么想啊，佛就马上知道富罗那他在想什么了。所以佛有神通力啊。你也会有时候，如果你在修行的一个历程当中，你的心慢慢不会越来越狭隘化了以后，你的心慢慢打开了以后，那你跟人谈话的时候，你看着他眼睛看着你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是什么，你是可以知道的。所以你有时候到最后训练到很快的跟他谈话，你要引导他的时候，很快可以直接打中他的真正的障碍在哪里，你可以击破他，把他引出来，可以从他的陷阱里头出来。所以拔出众生处处贪着，可以帮他拔出来。我等依佛功德，我们呢看佛的这样的功德，我们感觉到我们啊，不是我们的语言所能叙述的。你想嘛，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做事情，我们去经商跟人家谈一笔生意，你知道这关节点在哪里？你经商的人就必须到最后会养成这么好的感受性，随意说法，所以说的是什么法？就是这笔生意很顺利，可以做成，彼此大家都很和和，而且你也高兴，我也高兴，我们叫双赢。双赢的观念是原来佛经的观念，不是他们企业界发展，他们企业界过去就是不是我赢就是你赢，我赢你就输，是后来才产生的。所以各谋其利啊，是一鱼捕之，千山秀色啊，是这个当云雨啊兴起来的时候，所有的药草通通啊齐折普洽，通通都得到那个滋润。其实他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会被用到企业界里头来，这也是到了这一段时间，人类在不断的开拓经营的理念才慢慢展现出来的。所以你现在要谈两岸之间的观念，不可以谈你存我亡，或我亡我存你亡的观念，也必须要走向那一条路来才行的。所以富罗那这样子说完了以后，那么佛就知道了。所以佛怎么说呢？佛对大众说，我常称富罗那说法人中最为第一，他是富罗那是最会说法的一位。现在富罗那只是这么想而已啊，佛就赞美了富罗那啊。事实上呢，富罗那弥多罗尼子他也是事实上就是很会说法的一位，他本来就很会说法，他现在知道他内心里所想的，所以他为他开始讲了。他是于过去九十亿诸佛所，他现在讲富罗那，在过去九十亿诸佛，他侍奉过这么长久的啊佛，护持宣佛正法，他护持佛法宣导啊，来宣讲佛的正法，护持佛的正法，以比说法人中最为第一，他是所有说法中说的最好的，佛说法的很好。现在富罗那佛也证明富罗那他说法说得很好。你知道佛怎么赞美富罗那说法第一呢？富罗那说法第一，并不是说我们空口说白话。有的父母亲哈、听到教育学者或心理学家讲，你要多鼓励孩子，他回家就真的鼓励孩子，多赞美孩子，他回去就赞美孩子。他怎么赞美呢？哦，孩子你真聪明，孩子你真乖，孩子你将来会变科学家，孩子你将来会变总统。我告诉你，你那个东西是灌迷汤哦，根本就不真实啊，因为你不是说出他真正的原因。我们应该讲说，孩子你的手真灵巧，你看老师啊，你要做的这个工艺品做得这么精细，而且还磨得这么细，你只是这么讲，你没有讲说你是什么大概是全校最了不起的这个工艺应该是最好的，他不是这样讲的。他讲哇，你做得真细，而且磨得这么细，我好喜欢， 等到你交给老师打完分数以后，是不是可以送给我？哇，这赞美哦，才是一等的赞美，而不是赞美，而不是冠美他。你看他一个小姐，你跟他讲你好美哦，这个他听了以后，他也起鸡皮疙瘩，你知道吗？对不对？那你跟他讲说，我觉得你很清秀啊，眉宇之间真的很清秀。你只是这么讲，对，或者说，你讲话很口，你讲话口齿清晰，而且听你讲话就有一种喜悦。这种一定不是只有你讲，别人可能也讲过，因为他的音质很好，而且他也能够了解别人，是如此。因为人他会讲说，你很能了解我，哎呀，对方就觉得很高兴的。你跟他讲说你是最美的女人，他就觉得很奇怪，是不是？所以我们知道，佛现在对富罗那要说，他真说的是什么？他说富罗那为什么啊？与诸佛所说的是说法第一呢？他说富罗那懂得说空法，富罗那善于说空法，富罗那呢能明了通达啊，得四无碍智，富罗那呢具足菩萨神通之力。富罗那呢以施方便饶益众生，你看富罗那他对富罗那所讲的东西是很清楚的，直接点出来。哎，我们对一个人讲说你的眼睛长得很美，这不对，你应该讲说你的眼珠黑而亮，对方觉得回去照照看，真的黑而亮，很美，很有精神啊，这很好，你讲的是真的，是不是？那你跟人家讲说哦，这个你那个你的长相很像西施，你知道西施长得什么样吗？你更撒谎了嘛，不对。所以你知道佛呢他点出来，他说富罗那说空法，那空不是没有的空哦，不是空空洞洞的空哦，富罗那说的空法是什么空法？是对甲这样起讲，对乙是这么讲哦，是不是？对丙又是这么讲 啊，他们各得开悟，各得解脱啊，他们的痛苦化作他们精神的粮食，他们的困境重组解脱，他们内心因为他的讲话而真正的开启，他们的贪嗔痴慢疑因为他的讲话，贪也解脱了，嗔也化解了，傲慢也放下了，这个疑呢，疑神疑鬼呢也从此开始不再执着了，不再执着在疑神疑鬼的不安里头了。那我们说这样子的说法是以智慧方便力达到一个这样子的效果。我们跟一个人，我们要去劝慰一个人，我们到病房里头去劝慰一个病人，然后你会好的，我想你会好的，哎，我给你念佛过了，你会好的，他明明知道他不会好，他最清楚了，你还骗他都会好的，所以你还不如跟他谈谈，你心胸要开一点，是不是？躺在这里其实也蛮好，可以修行，痛的时候跟医生讲，医生打个针就比较不那么痛了，是不是？然后他会跟你讲你最了解我，然后他就跟你讲，依我判断我不会超过半年的，那么半年还是很值得珍惜呀，这半年你准备做什么？这是真实，而且这种真实会不会导致一个人的一种虚假？但是我们经常啊，一个病人躺在一个癌症病人躺在那里，有多少人要说多少谎话？不必，但是也不是说什么不真的话，你本来就要说真话，真话是什么？当然你也不必跟他讲你快要死了，你不必这么讲，但是你要知道我们有方便力，有神通力，我们了解，我们可以接纳接引他，让他不要在那个地方执着，所以这是空法。并不是有人告诉我说，郑老师你是不是可以教我们，当我们去做临终关怀的时候应该说些什么话，如果我有说的话就叫做有法，不叫做空法。我要告诉你的是，有各种不同的情形啊，没有一种情形是一样的啊，我说到这里为止都是过去的，未来的一件也说不出来，看你的智慧。但是有几个原，有这些原则你必须要考虑的，有这些资讯你必须收集的，你必须有很好的感受去感受对方，你必须有很好的一种 这个感应力就感应到对方，那么你必须跟他之间呢有一个啊，你没有成见，你能够接受他，只有这些，那你当时必须很机智的看到他现在需要的是什么，而不是你从我这里得到一个现成的东西去跟他说什么，这不行的，没有办法的，没有一样东西不是智慧方便的，它是如此。但也许我们知道的说的是空法，对某一个人也许什么也没有办法说，你改变不了他，你改变不了他，那你就不必什么都不必说，你只有接纳，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那也是一种方法，空法。教是一种方法，不教也是一种教，不教之教它也是一种方法。所以我们知道他所说的是空法。第二，明，明了通达是无碍智，富卢那通达是无碍智。富卢那在说法的时候能够是无碍，什么叫是无碍？义无碍，意义的义，含义的义，义无碍，法无碍，慈无碍，乐说无碍，四种无碍叫四无碍，意无碍。我在说东西的时候，那个意我能够把握得非常的清楚，那叫做意无碍。法无碍是各种不同的法，只要给孩子讲的法，给老人讲的法，给女士讲的法，给男士讲的法，给生意人讲的法，给老师讲的法，这东西融通无碍，叫法无碍。你有没有发觉，你跟老师讲的东西，有时候你把做生意的那个东西，有时候也可以，你完全把做生意的东西拿来跟老师讲，老师不能接受，但是你在讲的时候，偶尔你讲到了人家经商的人的某种观念给一个老师的时候，这老师突然间开悟了，所以他叫做法无碍。可是由于法无碍，所以你可以办到义无碍。什么叫义无碍？你虽然讲的是把商业上的一个东西用到教室里头来，但是在教室里头的爱的这种启发的意义并没有任何的障碍，那叫做义无碍。法无碍，义无碍，慈无碍，你用的语言没有障碍，你用的表达的这些语言一点都没有障碍，你不会讲了半天讲不出来，你也不会词不达意，那叫做慈无碍。作为一个启发人的啊，富罗那他的根性因缘就在教人，他跟郑老师的因缘，应该说郑老师跟他的因缘很像，那么就必须要学事无碍啊，乐说无碍啊，我说法的时候我就很快乐，是不是？昨天晚上讲一场，今天讲一场，明天还讲一场，今天一整天都在讲，明天我们辅导全国辅导会议还在讲，所以乐说无碍，是不是？在那里讲，在这里讲，讲的不一样，但是其实意义是融通的。所以你看佛是这样赞美他，他是啊，明了通达得是无碍智。第三，具足菩萨神通之力。菩萨是觉有情，你现在再来看看菩萨的意思叫做觉有情。如果没有有情，没有丰富的感情世界，根本就无所谓觉，你说对不对？你说我不要感情了，我就当一个觉者，可能吗？你那个觉就是要来觉有情嘛，没有那个有情就用不着觉嘛，你说对不对？所以菩萨一定有丰富的感情，佛也是有丰富的感情，要作为一个觉者，就是要察觉自己的感情，也要察觉众生的感情。情是所有生物所共同有的。我们在华严经的时候，讲华严经的时候，是不是给各位提过这问题呢？气世间、有情世间、正觉世间。气世间是属于物质的世界，这个物质的世界包括是最基本的植物的世界，可是这些单细胞的植物的这些东西，它主要集合起来变成一种可以脉动可循的一套系统的时候，你会发觉它的运作产生了一种感情的东西出来。 可是这个情还会再提升，它变成了正觉的世界。所以别以为一滴水它不属于佛法，连一滴水都属于佛法。一滴水里头化身一切有情世界，所有正觉的世间，透过气世间跟感情世间表现一切万物，表现三千大千世界，表现一切的佛法，他是这么说的。那么你也是可以了解的。那么现在呢，具足菩萨神通力是什么神通力？菩萨是有丰富的感情的，没有感情就无所谓觉，不需要觉了。那我们有感情，我们爱一个人就要自觉，我们爱自己家人，爱自己的情人，爱我们的同胞，爱自己的学生。我所谓的爱并不是只有讲那种狭隘的爱，我是讲博爱的爱在内。那么这种宽博的博爱就叫做慈悲心。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慈悲心，就必须慈悲心就必须自己充分的能醒觉才叫慈悲，不醒觉就不会慈悲。过去有一位乡下有一位太太，她是我的一个亲戚了。这个太太呢，她生产了，她先生很疼她，很爱她。我这个亲戚啊，她很幸运的，她先生很疼她。她生了小孩子，夏天生了小孩子，才生了第二天，这先生呢很疼她，卖鸡鸭边的来，锵锵锵锵鸡鸭边来。他很疼他，他就买那个鸡鸭鞭哈，给他吃。夏天呢，魔鬼刚归归呢，他刚生产完呢，第二天呢，他很疼他，那鸡鸭鞭来，他就买鸡鸭鞭给他吃。鸡鸭鞭吃完了以后就重感冒，啊，重感冒再下去就并发症。那当然，最后差一点把命给送掉了。但从此。有一个毛病，就是身体很不好，非常虚弱，常常气喘。后来再过几年，也就是并发症里头，他就往生了。那么请问，这样子的爱算得算是慈悲吧？我们会，那你一定会讲，那不慈悲是不是有罪过？但是你的思考变成两边，你变成边界，你知道吗？不可以堕入边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要说的是这一份爱，没有真正的觉醒过来，使他不能够达到他本来爱是一种能力的目标，是如此。那么菩萨他有神通力，什么神通力？能觉就有神通力。没有觉就没有神通力。什么是神通？我们一般讲六通啊，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肉尽通，一共是六通啊。其实简单这么讲，眼耳鼻舌身意啊，这六个你能够看得很清楚而不会执着，能够做正确的思考，就叫做六神通。就这么解释，你很容易就可以掌握到大部分的意义。你看，眼通，天眼通。什么叫天眼通？我眼睛一看就知道这小孩子在撒谎，是不是天眼通？这是天眼通。但是呢，你马上就跟他讲，我知道你偷了人家东西，因为你看得出来，马上讲出来，那你糟糕了，你患了一个毛病，你根本不叫做肉尽通，你是患了有肉，你漏掉很多资讯的，你这里面障碍马上出来，是不是？所以只有天眼通不够。那什么叫做这个天耳通？我听个声音就可以听得出来，那是天眼通。包括音乐家能够变各种音调，那也是天耳通哦。那是耳朵很通啊，能够明辨，那也是一种通。听人家的话一听可以听得懂，那也是一种痛。你知道每一次那个太空梭飞上去要下来的时候，或在太空中做运作的时候，底下啊一定有心理学家随时保持跟他联系啊。 但是呢，受过非常好的训练的心理学家，在从他们的讲话当中就可以知道他们现在的紧张状况，他们现在的顾虑，以及他现在应该做怎么回应。那个是他心通，他可以了解别人的心，他可以他心通。你其实也是一样呢，是不是？你也可以在日常中，你可以把握的了解别人。了解别人并不是拿来控制别人，了解别人是拿来我们更能够去爱护别人，帮助别人，那是真正的他心通了。什么叫宿命通？知道一个人的过去就叫宿命通，知道他过去的命。你知道佛法里头讲命是什么意思？业是我们的行为，命事实上是我们的职业，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职业就是命。所以这个人好命不好命，你知道那命是什么意思吗？这个人他的工作根本做不好，他痛苦一辈子。这个人他的家跟他家也是我们的，严格讲也是生命要去劳动的一部分，他弄不来，他也是一种命。所以命的意思就是一个人他的事业，他的工作，这整个一个整体，他就是他的命。所以要正命，八正道里头讲正命正业，就这意思。业是你做不道德的行为出来就有业障，你做的不好的工作，做不好的习惯，养成不好的这种生活的一些内容，这些东西你就会造成不好的命出来。所以所谓的宿命通呢，就他知道这过去的命。那他你知道不知道你自己过去的命？你当然知道，怎么会不知道？你至少可以知道这一生你从小到现在你自己所做的，对不对？那如果一个有真正有经验的催眠者，他确实可以把你催到你的前一生，是你是可以接触到他的。但是我要告诉你，这里面骗术太多，你不要被他，你千万不要去尝试那些啊催眠啊，想要去了解自己的前生。你了解前生有什么用？还不如不了解。你千万别再糊涂了。而且你被催进去了以后，突然间你被催的时候的过程当中，是你今世里头也许你眼睛看到的某些东西的幻的一些东西残留记忆，那被置入被植到你深度的里头去的以后，你会相信它变成你的前世，那它开始发生作用，影响你现在的生活。那就是有很多人去接受了那种所谓前世疗法以后所产生的一些毛病副作用，就从那里来的。我告诉你，你千万不要去试那东西的，而且你也不要去学说谁能够把你的啊什么天顶的盖把你打开来。我告诉你，人家打一个洞哈，打开看的是天跟佛，你打开以后看的都是下水道那么脏的东西，就麻烦了。你要弄清楚，不必去试那些东西。但是富罗呢，他有六神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肉尽通。什么叫神足通呢？神足的意思是指一个人很快迅速之间就可以掌握很远到很远的地方的资讯，叫神足。以前的神足说他很快，你看他写武侠小说、金庸的小说，他在中原，对不对？一天之间就马上到聪明那边去了，那是神足通。我们现在有哪一个人这样的神足通呢？有，你坐飞机就是了，从中国大陆的东岸啊起飞到西岸，大概只有四个多小时就可以飞到了。哎，那神足通啊！我常常在坐飞机的时候，我到机场我就想了，我现在又神足通了，从30分钟到台中，40分钟、50分钟到高雄、到屏东，神足通啊！那是拜那个莱特兄弟他们发明之事啊，他才是真正的神足通。但现在还不止如此，现在卫星通信这么发达，那是神足通啊、哦！ 也是他心痛哦。方式不同，但也是这种痛。漏尽通，是我们不会遗漏，我们能够正片知，那就是漏尽通。能这样，他当然富罗那能够说法。你看第四个，他说富罗那啊，以施方便饶益众生，因为他博学多闻，走过很多地方，而且听很可以很容易了解对方，看也很容易了解对方。他要启发一个学生，让他不执着；启发一位弟子，让他从中解脱，他一定是很容易的。所以他的功德无量，他的功德无量。所以以法佛说法中，他得第一；以经我所，在我现在以经我所以说法第一，在贤劫中，当啊来诸佛说法的时候，他也是第一。这就是富罗那，富罗那是过去、现在、未来，通通都说法第一。你看这样子的一个人，这样子的一位弟子，现在佛他已经哈、护法护过90亿诸佛所了，现在他也为他受记了，他为他受记，给他的是什么法名如来，佛法的法，他很明白佛法，明白宣扬正法，所以叫法名如来。所以我过去从开始讲经，我一直都给各位讲，观音他叫观音菩萨，这样的一定有一个原因。那观其声音，随时即到，而且从观那个声音里头，他真正开悟的，所以他能够听一切众生之音。从那个他是从修耳根入的，一个人从一根入就通六根，是这意思的。你看四字啊，四字就是大势力的意思，有大力量的意思，有大力量就能帮助人，那当然他处处能舍。你有没有觉得越是有学问的人他越会谦虚，越是练过武强壮的人他就越不会动不动就要去跟人家打架。你知道大势力大势智的意思就是这意思，他很刚强啊、他很力量很大，是大势智菩萨。你看文殊一定是指智慧，普贤一定就是指他的实践的圆满。你看每一尊菩萨每一尊佛经过受记以后，都是跟他的因缘，跟他的这个根性是有关的，所以他是随缘说法啊，是随这个人的缘，随这个人的根性而说的吧。我们知道，所以现在呢，他给他受记，未来他成佛，成的佛是法名如来。可是如果进入到法名如来这一个佛国度里头啊，就如同你在主修的时候，你要选一位菩萨来当主修，你修阿弥陀佛，你就要修从平直心开始修起啊，你要修观音，你要从慈悲心修起。这老师是修慈悲心的，修观音法门，从观音开始。那么不是说我只拜观音，别的都不拜，我每一尊佛都拜，但是我从慈悲这个法门开始入的。那么好，每一个人修行都一样，那么将来你成就的，所以你看在华严经的这个经典里头，佛要说法的时候，那么众海云奔。什么叫众海云奔？一个菩萨一个菩萨来，是不是？你知道在《妙法莲华经》啊，讲到这个啊，这个多宝如来的时候，你知道一讲多宝如来，多宝如来要来的时候，那么你看多宝要来的时候，十方的菩萨通通都涌现，而每一尊菩萨呢，有无量无边的他的带着更多的菩萨。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他修他那个法门。所以你很虔心的修一个法门的时候，你不要以为只有你那个时候只有观音菩萨来接引你往生极乐净土，不是啊，是无量无边的菩萨，任何地方都有观音菩萨，他会接引你，都有观音菩萨这样子的法性的菩萨会来接引你。 无量无边，而且都是相同的，都是相同的。那么我们今天学佛也是一样。那么你知道这个法名如来这个世界为什么在五百弟子受记品特别会标举啊富罗那，然后佛为富罗那来说法，那么又为他受记法名如来，他只在讲，他说未来这个法名如来这个国家叫做保民，杰民叫保民，国民叫善尽，善良的善啊，清净的净，净土的净，叫善尽。这个国家呢，众生常以二食，这个众生只有两种食物，以两种东西当作食物。哪两种东西呢？第一个是法喜食，第二个是禅悦食。你看这些菩萨哈，他主要的两种精神的粮食，一个是法喜为食，一个是禅悦为食。你知道在天界里头啊，大梵天它是一个比较高的天的，大梵天的天众啊，它是以禅悦为食的，它以禅悦为食。现在呢，法名如来的这个善尽天善尽果，你知道它是以两种为食，一个是啊法喜为食啊，那么一个是禅悦为食。什么叫法喜呢？我们常讲，哎呀，法喜充满，法喜充满。什么叫法喜充满？我们帮助一个人，法喜充满；我们一起听闻佛法，法喜充满。